分享神的话。那首先我要问问大家，在我们当中啊，如果你是父亲，请你们站起来，可不可以？凡是父亲的都可以站起来啊。那首先我要恭贺你们父亲节快乐，身体健康，主恩满意，请坐。父亲节很特别啊，对我来说，今年的父亲节有很大的意义。为什么呢？我们家刚刚庆祝了三个毕业典礼。那除了我自己在上个月神学毕业以后，还有我的大儿子，他也大学毕业。那前几天我的小女儿也中学毕业，所以我们的家很快就空巢了。那当我回顾在过去十几年的做父亲的这个职分上面，我在想很多方面我做的不完全，但是呢，感谢神，他一直的保守我们一家。那当我往前面看的时候，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啊，那到底我做父亲的责任是不是比较会轻松一点呢？那如果我今天有机会来访问旧约的约伯，他肯定会说，你不会这样轻松的，你还是要天天为你的儿女祷告，你还是会天天顾念到他们的生活，其实是真的。所以我今天我愿意跟你们来分享一段经文，就是在约伯记第一章跟第二章。我相信你们对这段经文都是很熟啊，但是呢，这段经文很特别，就是它不但记载约伯在地上所发生的事，它还有记载在天上，在约伯的背后，神和撒旦所做的奇妙的作为。那今天我要单单的从人的角度来看约伯，到底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更重要的就是，到底约伯是一个怎么样的父亲呢？我们从约伯可以学到什么功课呢？那我们先看约伯记第一章第一节，这样说，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乌斯地是在哪里呢？乌斯地是在约旦河的东面，在这个加利利海的东北面。那有这个约伯不是一个犹太人，但是呢，他敬拜犹太人的神。有可能约伯比其他的一般的犹太人更敬虔了。所以我们看到在第一节还说啊，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那很特别的，约伯记一开始就形容约伯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可见约伯他的美德比他所一切所拥有的更重要。那圣经很特别，就是用两个形容词和两个动词来表达约伯的美德。首先，约伯是一个完全的人，并不是说约伯他从来没有犯过错，因为他还要献祭认罪，乃是说约伯在当时的社会里面，他是一位义人，他是无可指责的，就是好像这个挪亚一样，是一个义人。还有就是约伯他是一个正直的人啊，他在他的生活里面，在待人处事都是很诚实的。那当我们看下去的时候，约伯他四件美德其中有三样，其实呢，非基督徒也可以做得到的，只有一样能够把约伯跟世上的人分别出来。是哪一样呢？就是敬畏神。非基督徒跟基督徒最大的分别就是敬畏神。那今天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那我们可以思考一下， 到底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敬畏神呢？约伯他是一位敬畏神的人，他更是一位敬畏神的父亲。这种美德在他的生命里面很明显的表露出来，无论是在顺境、在困境、在绝望中，都很自然的表露出来。那我们首先看看在顺境中，在顺境中的约伯，在顺境中的约伯，他不但蒙神赐福啊，他还纪念主恩，神的恩典给他实在是很多啊，起码有五方面。那今天我要先跟你们讲一讲，到底神怎么样恩待这个约伯。我们看第二节的时候，我们看到首先约伯他可以生儿养女，他有七个儿子，有三个女儿，总共有十个儿女。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七、三、十都是一个完美的数目。约伯不但有儿有女，而且在人看来他是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他是有一个很理想的家庭。我相信今天也有很多人会很羡慕约伯他的家庭。可是今天也有很多的夫妻啊，他们结婚了以后等了很久很久还是没有孩子。也有一些夫妻他们有几个女儿了，还是在等待得到一个男丁啊，为了要传宗接代。那我自己也有一些亲友，他们也有同样的看法。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他们生了六个女儿，还好他们夫妻没有彼此埋怨，他们也没有埋怨神。其实呢，诗篇127篇第三节提醒我们呢，儿女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赐给我们的赏赐。所以今天我们为人父母啊，不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原是不配的，我们没有这个经验，也没有这个资格。生养儿女绝对不是我们的本分，是神的祝福。所以一方面我们只能够祷告祈求神，好像旧约的这个哈拿一样。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好好的顺服在主的旨意里面。那今天如果神把儿女交托给你们，那我们就要好好的做一个管家，去养育我们的孩子们。第二，神不但赐给约伯儿女，他也赐给约伯很多的财富。在旧约的时代，一个人他有很多的财富是根据什么呢？是根据他有多少的牛羊仆婢。正如我们今天一个财主，他有多少钱啊？他有几栋房子，他有几部汽车，他的银行的户口有几个零在后面。那当我们看到约伯的产业的时候，他的动物都是三千五百，都是完整的数目，代表神真是很恩待这个约伯。所以约伯记一章第三节说，约伯在东方人中作为至大。原来约伯啊，在东方人中他是很有名声的，他是个大富翁。可是有时候呢，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想到有人以为一个财主啊，他越有财富的时候他可能越不属灵，他可能越不爱神。其实呢，这个关键是在我们的心，到底我们所爱的是神还是我们的产业。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这样提醒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上的事，人若爱世界， 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那约伯呢，他并没有因为他的产业骄傲起来，因为他很清楚的知道他的产业是神所赐给他的，所以他要做个好管家。约伯所爱的不是他的产业，乃是那一位赐给他产业的神。所以我们可以从约伯在这一方面学到一个很好的榜样。那当我们进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在外面的停车场，我们可能会留意到某某人他在开什么车呢，可能是一部名牌的汽车，是不是？但是呢，我们不要比较无论是一部 BMW 或者是其他的牌子，我们都要谦卑，我们都要感谢主，因为这一切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还有第三，神不但赐给约伯许多的儿女产业，更赐给他一个和睦的家庭。我们怎么样看出来呢？我们看看第四节第一章第四节，他的儿子按着日子各在自己的家里摆席筵宴，就打发人去请了他们的三个姐妹们来到他们当中，一起来吃喝。我们看到约伯的他的儿女按时在一起过节，好像我们中国人，我们每一年过年的时候也是这样子。那虽然约伯他不在这个儿女的家里面，但是他的儿女们都喜欢在一起。其实呢，这样子就表明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他们不嫉妒，不纷争。很多时候呢，一些家庭他们的生活比较贫穷儿女们、兄弟姐妹们的关系反而会比较亲密，他们会彼此帮忙，彼此关怀。但是呢，一些比较富裕的家庭，弟兄姐妹们反而是比较只顾自己，彼此纷争。为什么呢？我们看到约伯他是一个好的父亲他的儿子们每一个儿子都有自己的房子，但是呢，他们还是和睦的相爱，不分彼此，其实呢是不容易的。约伯肯定在他的孩子还小的时候教导他们要彼此相爱，提醒他们要他们培养一个好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约伯的家庭是一个和睦的家庭，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做父亲的责任是很大怎么样把这个家庭带到神面前是一个和睦的家庭。还有第四我们看看第五节，神不但赐给约伯做父亲的责任，神也赐给他属灵的职分。原来约伯他是儿女们的祭司，他不但关心儿女们他们之间的感情也关心到他们个别的灵命，他们的行为。那我相信约伯的儿女们从他们小的时候，他们在家里面，他们会看到他们的父亲多么的敬畏神远离恶事常常为他们献放祭。那现在孩子们长大了，他们有独立的生活，他们也会效仿父亲做一个好的神的儿女。虽然如此，约伯知道他自己的做父亲的责任还没有完结。当筵宴的日子过了以后，约伯还是打发仆人去儿女的家叫他们自主。那约伯这样提醒他的儿女们，表面看来好像约伯有一点啰嗦，是不是？我相信我们今天我们的生活里面如果是这样子，可能儿女们他们不太喜欢。 但是呢，约伯他这样做是因为他敬畏神，他知道这位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轻万不得的，所以约伯他宁可常常这样提醒他的女儿他的儿子，免得他们犯了罪，心中离弃了神。所以啊，约伯呢，在当时呢，他们一家是有美好的名声，他们是耶和华的好证见证人。那今天我们凡是做父亲的，让我们也自我检讨一下。那除了我们供应我们的孩子们他们的需要，到底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关怀到他们的灵命呢？他们到底有没有清楚的得救呢？无论我们的孩子有多大，无论我们的孩子是几岁他们还是我们的孩子，我们还是要借着不同的方法为他们祷告，鼓励他们追求属灵的生命，甚至我们要在父神面前为我们的儿女认罪，因为我们是多么的爱我们的孩子们，所以我们不要放弃，我们要做一个好的父亲。那除了以上我刚刚所讲的四样这个神的恩典以外，还有一样圣经里面是不明显的去讲出来，我们也常常忽略的，就是神也赐给约伯有健康的身体，这样子约伯才能够有精神力量去做一个好的管家。那今天虽然我们不是好像约伯一样样样都有，但是我们可以效法他的好榜样，我们可以完全，我们可以正直，我们可以敬畏神，远离罪恶，我们可以做儿女属灵的祭司，我们也可以常常的为他们祷告，我们更要知恩感恩报恩。那约伯他是一位敬畏神的父亲，他蒙神许多的恩典，那不等于他一辈子就是这样子，不等于他一辈子就是万事如意一帆风顺。其实呢，在我们短暂的人生当中，我们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困难的。所以我们再看下去约伯记第一章十三节到十九节，这段经文就是记载约伯他遇到第一次的灾祸，他所遇到的是个灾难，有以下的三个特点。首先，这些灾祸的发生都是很突然的。约伯记第一章十四节这样说，有报信的来见约伯说，牛正耕地的时候，驴在旁边吃草，事情就发生了，灾祸就临到他们身上了。所以我们看到天灾人祸是在一个平常的一天里面所发生的，是我们人不能防备的，我们人也不能想到的。正如我们最近啊，前几个礼拜可能你们都看到一个新闻，就是有一部飞机，一个法国的航空飞机，它本来是从这个巴西要飞到欧洲，但是呢在空中忽然间遇到风暴，结果呢200多人都死亡了。但是听说有一对德国的夫妻，他们在巴西旅游，还好他们没有赶上这班飞机，但是呢一个礼拜后，他们在澳大利亚的公路上面，他们遇到严重的车祸。所以我们看到人生啊，我们不知道灾祸是什么时候才会发生的，我们要每一天珍视我们的生命， 我们要把握机会爱神爱人。还有呢，约伯他所遇见的这个四个灾难，每一个都是很严重的，每一个都是很严重的。结果啊，他的所有的牛羊，他的所有的儿女都被毁灭，除了报信的这个仆人以外，没有留下一个。还有约伯他所遇到的这些灾难，差不多都是同一个时候发生的。每一次来报信的仆人，他在讲话的时候，另外又有一个仆人来报信，每一次都是加重约伯的打击，加重约伯的心里面的这个痛苦。所以我们看到约伯最后连他所爱的儿女们也死亡了。那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是活在一个末世的年代当中，世界各地的灾难你会发现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就好像这个艾滋病啊，九幺幺，还有这个伊拉克的这个战争，那我们最近所发生的金融风暴，还有四川的大地震，还有前几个礼拜所发生的开始的这个猪流梗。所以我们发现在我们的这个生活里面，常常有很多的灾难在出现。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活下去呢？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样面对每一天呢？让我们来看看约伯，约伯他在困境当中到底他有什么的反应呢？有两方面。首先第一方面，消极方面，约伯他不怨天尤人，他不怨天尤人。那我们都知道创世纪记载，在伊甸园中，亚当夏娃他们受试探犯罪跌倒，后来神审问这个亚当不但埋怨他的妻子，他也埋怨神。夏娃也是这样子，他埋怨这条蛇。所以自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我们人的本性啊，我们就是喜欢埋怨人，甚至有时候我们会埋怨神。那约伯他在他的痛苦当中，他不但没有埋怨他的仆人，他也没有咒诅他的敌人，他更没有埋怨神。为什么呢？因为约伯不以神为欲望，他知道这位神掌管宇宙万物。在他这次灾难当中，约伯他只看到神的手。约伯他不但没有埋怨神，在这一切的事上面，约伯不随便的犯罪。有些人在他的伤痛里面很容易犯罪，很容易发脾气，很容易骂人。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所受的打击太大了，他们心里面不能忍受，甚至死就死吧。那我们最近可能常常听到一些新闻报告，就是有一些人呢，他们因为公司裁员，或者是因为在感情上面他们受伤，心里面很痛苦，他们要自杀。但是呢，不但如此，他们也要伤害很多无辜的人。但是呢，大卫他没有这样说。当扫罗追杀他的时候，本来大卫他有机会去除掉他的仇敌，但是呢，大卫没有伤害扫罗。为什么呢？是因为大卫他敬畏神。那今天如果我们也是 落在困境当中，我们也要小心的提防。我们不要怨天尤人，我们更不要随便的犯罪。我们要效法约伯，在自己方面有以下三样的行动。有什么行动呢？首先，约伯像我们一样，他像我们有情感的，他当然爱他的十个儿女，他当然为他的儿女心里面忧伤。所以约伯记第一章二十节说，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可是呢，约伯在他的生命里面，在他最痛苦的时刻里面，他还是想念着神。他第一件事就是要俯伏在地上来敬拜这位神。为什么呢？因为约伯他相信这位神是慈爱信实的，无论在顺境困境当中，这位神是永远不改变的。第二，虽然约伯他莫名其妙，他看不到这个灾难的背后有撒旦的作为，但是他只有一个解释，就是这一切事都是出于神的，在耶和华的身上有答案。所以约伯他说，我起身出于母胎，也必起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约伯知道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所以他愿意顺服在主的权柄下，他接纳一切的遭遇，这个就是敬畏神的意思。诗篇二十九篇第十节提醒我们，洪水泛滥的时候，神仍然坐着为王，直到永远。第三，约伯在他的困境当中，他仍然能够称颂主名。他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位神是良善的。 God is good， 神是良善的。所以我们在顺境中，我们会比较容易去称颂主名，但是呢，在困境中好像比较困难一点。但是我们看到约伯的榜样，他还是敬畏神，无论顺境困境，他都不受环境所影响，他要一生称颂主的圣名。最后我们看看约伯记第二章第七节到第十节，这段经文记载约伯遇到第二次的灾祸。这次的灾祸比以前更厉害、更严重、更可怕。怎么样呢？有以下两方面。首先，约伯在他的肉身上受伤，他失去他的健康。因为从约伯的脚掌到头顶都生了这个毒疮，我们不知道他的这个病毒是从哪里来的，但是呢，我相信一件事，就是一定是很难受的，很痛苦的，有可能比麻风病更严重。那今天我们有时候会牙痛啊，我们有时候会头痛，甚至腰痛。我相信我们无论哪一方面痛的时候，我们都不能忍受，我们会马上吃一些止痛药。但是约伯他的毒疮是全身的，所以他全身的痛是苦，真是苦啊。不但如此，我们看到在经文里面讲到约伯他后来在芦荟中生活。为什么约伯在芦荟中生活呢？ 其实这个炉灰就是在当时这个城外面这个垃圾堆，约伯他在垃圾堆里面生活是有原因的，因为他的邻居有可能看到约伯这样生的这个毒疮，怕他会传染，所以约伯没有办法，只好到城外面这个垃圾堆那边生活。那我们都知道，我们最近这个猪流感这个病毒很严重啊。我们看到世界各地的这个政府啊，这些居民都很小心的去提防，他们怕受到传染。所以我们在纽约，在不同的地方，也有一些学校他们要停课关门了，还有一些旅客他们在一些旅馆里面啊不能离开，因为他们有可能有这个病。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病毒的发生的时候非常严重，很多人都会避开的，所以约伯没有办法在垃圾堆在哪边生活，就好像垃圾一样的。还有啊，约伯他拿了一些瓦片来刮自己的身体，很奇怪，为什么他这样做呢？是不是他要自杀呢？其实不是这样子，其实是因为他的皮肤很痒，他要刮他的皮肤。我有一个弟兄啊，他的小孩子啊，从小的时候皮肤病，常常很痒，所以他在白天的时候不能专心的来读书，在晚上的时候他也不能够好好的睡觉，这个小孩子真是苦啊，医生也不能医他，所以我们只有为他祷告。那约伯他不但在他的肉身上受伤，失去他的健康，他的妻子啊更加重他的心灵上面的痛苦。在这个第二章第九节提到，约伯他的妻子用命令的方式来对约伯说，你仍然持守你的城镇吗？你要弃掉你的神死了吧。当我们听到约伯的妻子这样说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这个妻子啊太残忍了，约伯他受的痛苦为什么还要这样说呢？其实呢，我们不要忘记啊，约伯的妻子他是同样的受的这些痛苦，跟约伯一样，他失去了他的儿女，他失去了他的财富，他也失去了原来有健康的丈夫，所以经过很多时候他不能忍受了。我们很多时候发现照顾病人的亲属，他们常常所经历的劳苦，他们所经历的这个压力，有时候比这个病人所受的苦更厉害。所以怪不得这个约伯的妻子啊，他终于不能持守不住了，他对神的信心崩溃了，在感情上面他的痛苦是极大的，所以他才会说出这个愚昧的话。他对他的丈夫说，离弃神死了吧。如果今天我们是约伯的亲友，我们是他唯一的亲属，我们要怎么样办呢？在这个第二次灾祸里面，约伯他失去了健康，他不但没有钱去看病，他也没有儿女来照顾他，现在他唯一的太太也想要离开他。所以我们看到约伯他所受的打击是多么的大，约伯是活在这个绝望中。他有什么反应呢？他有两方面的反应。首先约伯他一口拒绝他妻子的话，他说，你说话像渔网的妇人一样， 哎，难道我们从神手里面得了福分，也不从神受祸吗？很明显，约伯他不但没有求死，他还要活下去。无论是从神手里面得到福分，或是受祸，他还要为主而活。还有，在第二次灾祸里面，约伯他仍然的持守主的道，但他对神忠诚，他没有用口去犯罪。像以前一样，他是一位敬畏神的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完刚才所念的经文，我巴不得我们都有同样的结论，就是约伯他确实是一位敬畏神的父亲，他是我们一个好的榜样。在今天这个末世的时代里面，我们会难免遇到一些困难，但是我们不要怕，因为马太福音11章28节，主耶稣曾经应许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无论今天我们是活在圣经里面，在困境里面，在绝望中，我们都可以倚靠神，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要记住约伯的见证，他是一位敬畏神的父亲，在顺境中他纪念主恩，在困境中他称颂主名，还有在绝望中他还是持守主道。愿一切荣耀尊贵归给我们那位又真又活的神，阿们。我们去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哦，主啊，感谢你这个约伯的榜样，他的见证，再次提醒我们，叫我们做一个好的父亲，叫我们做一个敬畏神的人。主啊，求你加给我们力量，叫我们在顺境困境中当中都倚靠你，愿你得到一切的荣耀。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